教会里面服侍，整整四年啊，整整四年过去，时间过得非常快。感谢神，可以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成长，一起来啊服侍神，也非常感谢弟兄姊妹的祷告、鼓励跟支持。啊，盼我们的教会呢，能够啊继续被神使用，啊，能够成为一个继续传扬福音的一个教会，啊，继续彰显神爱的教会，也是一个继续持守神话语的教会。那今天呢，有不少的教会在神的话语上开始妥协。他们被这个世界影响，结果呢，那些教会他们所行出来的，跟一般的社会的团体看起来没什么差别，求神帮助怜悯我们的教会，可以在我们每个人呢都在神的话语上能够站对着稳，不要向世俗妥协。假如有人问你，什么人是自由人？什么样的人生是一个自由的人生？你会怎么回答？有人说，哎呀，假如我想干什么，我就可以干什么，那我就是一个自由人，我的人生呢，就是一个自由的人生。那这样的观念呢，在一些年轻人当中呢，非常普遍。特别上个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人呢，这些人啊，有一个名字叫千禧世代的人，这个名字很优雅，是不是？那这些人呢，大概都是在20到40岁之间的样子。这一群人当中呢，有很多啊，大部分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们想干什么就要干什么，他们不在乎别人的感受，也不太在意别人如何来看他们，所以他们以为自己是一群自由的人，他们的人生呢是一个自由的人生，是真的吗？在一些调查研究的结果显示，跟其他的年龄层相比，那这一群人呢，他们当中的患有抑郁症、焦虑症啊，跟社会隔离、使用毒品的这种比例，要比其他的年龄层要高，也明显的高。很显然呢，那些人以为的自由是一个什么？是一种假象，不是真正的自由。他们的自由呢？不是只是一种表象啊。那么真正的自由从哪里来？谁可以给人真正的自由？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真正的自由人？自由人有什么样的福气？有什么益处？那今天呢，我们会借着神的话语啊，来思考这几个问题啊。今天我们会讲加拉太书，我们会讲整卷书啊。当然，我们不可能把每节经文都讲。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讲到下午都讲不完，我们会借着其中的一些经文呢来思考上面是几个问题的答案。那有人会问，什么原因我会用这一卷书来讲这篇信息？上一次我们把使徒行传14章讲完，也就是讲完了保罗跟巴拿巴第一次宣教的旅程。那保罗跟巴拿巴呢，他们两个人到了加拉太的一些地方宣讲天国的福音，在那里建立神的教会。当时有很多人，特别是有很多的外邦人，他们都是悔改归向了主。那第一次宣教结束之后，保罗跟巴拿巴就回到差派他们的教会去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神福音的大能。在他们回去这段时间，在休整的期间呢，有一些犹太人，一些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就到了加拉太周围的地区，在那里呢诋毁保罗，他们说什么保罗不是真正的使徒，他没有属灵的权柄。同时呢，他们散布一些假的教导，在那里告诉各教会，就说是什么一个人必须要持守律法，要守隔离，否则呢他不可能被神赦免，不可能真正得救。所以这些假的教导对加拉太各个教会的影响呢非常大，带来很大的冲击。知道情况以后，保罗就马上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就是加拉太书。那保罗寄的这封书信呢，来告诉各教会的弟兄姊妹，他的权柄从哪里来，那么得救到底是靠什么一个人靠什么才能从罪里面被释放出来，靠什么能够才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人。所以盼望保罗所传递的信息呢，能够对我们今天的每个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让我可以明白呢如何成为一个自由人，还有什么 自由人有什么样的福气，自由人如何享用啊，又何如何享受得到的自由。那我们啊读几节加拉太书的经文，加拉太书第一章一到九节啊，我来读，请弟兄姊妹先啊一起来听。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欲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希冀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耶稣之恩召你们的，去传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可以在这里自由敬拜你，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来引导我们每个人，开启我们的心眼，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让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激励我们，恳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这里，保罗称呼自己是使徒。那么当时有一些人质疑他使徒的身份，自然的就是质疑他这个属灵的权柄。所以保罗在这提醒一些啊各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他使徒的这个职分这个身份呢，不是哪个社会团体给封的，也不是被记得某一个人的权威给设立的，而是记得耶稣基督，记得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父神，记得他给设立起来。那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前面讲过，那里告诉我们呢，保罗是被啊主耶稣呢亲自呼召，那是记载了他的啊被呼召的经历。那后来呢，主耶稣呢也曾经再次向保罗启示，赐给他啊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种使命跟权柄。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的第二节这里呢，保罗刻意提到一些弟兄与他同在，那这次来强调啊那些主内的肢体可以为他做见证。那在问安的同时呢，保罗在这儿提醒那些弟兄姊妹，之前他们是如何脱离了罪的捆绑。那加拉太书第一章的第四节这里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又啊要叫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啊，这一节经文呢是福音的关键。保罗把他自己放在收信人的里面，说啊，基督照着父神的旨意为我们舍罪啊，我们舍己。那基督呢，就是神的受膏者，是救主弥赛亚，他为啊每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基督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这里说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啊，整个的世界呢都是在罪恶里面，都是在魔鬼的辖制里面。耶稣来是替人赎罪啊，担当人的罪孽，让人脱离这个罪的辖制，从罪里面被释放出来，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啊，这是获得自由的道路。人，我们都是本来是罪的奴仆啊，是没有自由的。是耶稣基督呢，让我们从罪里面被释放出来，让我们什么成为自由的人啊？这是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向加拉太各教会的弟兄姊妹所传递的信息。但是呢，那些弟兄姊妹受到了假先知的影响啊，他们开始怀疑保罗的身份，开始质疑他的权柄。啊，他们受了那些假先知的教导的影响呢。那接下来保罗的措辞是非常严厉，在啊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保罗一共留下13卷书，在其他12卷书里面，保罗一开始的时候都会先肯定收信人呢啊，他们在各方面肯定他们，包括他们的忠心、他们的爱心、他们在啊主里面的信心等等。但是呢，在加拉太书这卷书里面，保罗对收信人没有 几乎没有一点称赞，直接点到他们问题的要害，直接触动他们的痛处。那保罗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有什么原因？这里怎么说的？一章的六节和七节这里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不是福音，不过有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保罗说，我非常惊讶，非常吃惊，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从基督来的福音，去听从所谓的别的福音。什么是借着基督之恩召来的福音呢？就是这个福音呢，是神的恩典，是从基督来的，除了基督以外别无福音。那保罗说呢，那些假先知啊所传递的不是福音啊，不过是来搅扰你们，要更改原来你们得的福音。所以保罗在这告诉收信人呢，那个更改的福音就不是真正的福音啊。那假如那是假先知在这儿做什么，他们如何更改了福音，后面经文会告诉我们啊，他们告诉人要持守摩西律法啊，特别是要持守这个隔离的仪式，否则呢就不能得救啊，就不能得救。所以在加拉太书一章的八节九节这里呢，保罗说，他说传更改福音的人，这些人呢要受到咒诅，因为他们给人带来的冲击啊，带来了啊严重的后果。说这些人呢传讲假啊更改福音的人，他们会受到神的咒诅。加拉太书一章啊十一十二节这里，那保罗在这儿告诉受信人，他所传的福音呢不是啊取悦人的意思，他的教导呢不是人子来自任何人的不是从任何人领受的，包括十二个使徒。那么他领受的信息是从哪里来？是直接从耶稣基督启示而来。保罗说他从前是啊以前是逼迫耶稣基督人啊，但是呢因为耶稣基督他的生命被彻底翻转。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七和第八节那里，保罗说那彼得呢他是向犹太人传福音，而他呢是成了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保罗在安提阿教会服事的时候，当时彼得呢曾经去过安提阿，在那里发生了一些特别的事情。那虽然说彼得呢他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但是呢他得到神的启示，神让他开了他的眼睛曾经用异象启示他，让他明白在神的眼中以前被开为污秽的外邦人不可以再被开为不洁净的那他也得到圣灵的启示，向外邦人百夫长和他的家人传福音按道理呢彼得都是已经很清楚，他已经很清楚神的心意，但是呢发生了安提阿的事情让我们很难理解。在加拉太书二章的十一到十六节那里这样描述，在后来基法就是彼得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即使他们来到，他因怕奉隔离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十四节，待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为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律法称义。那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彼得到了安提阿之后，他跟一些外邦人在一块吃饭。顺便提一下，在使徒行传十二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彼得从在监狱里面被天使救出来以后，到了马可的家里面，到那里呢跟那里在那儿聚会的弟兄姊妹告别以后，他就离开了，去哪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到加拉太书第二章这里呢，后来他出现在安提阿这个地方，那这个是至少一两年以后的事情在那期间呢，那彼得很可能在各地在探访教会。在安提阿这里，那 彼得呢是跟啊一些外门在一起吃饭，他这样做本来是对的，他很清楚，他刚才讲他非常清楚，外邦人呢已经是啊被不再被开为不洁净的，但是呢当他知道有一些人从雅各那儿来了以后，他很快就闪开，啊假装什么跟外邦人没什么关系。这里雅各呢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当然他们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当时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啊，彼得呢从外邦人面前退去的原因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是因怕奉割礼的人，就是奉割礼的人就是那些持守摩西律法的人，是那些啊守割礼的持守割礼的这些人，那很显然与彼得在一块吃饭这些人呢一定是没有行割礼的外邦人，否则呢他就不会怕啊从雅各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些人了。那彼得在这儿坐着带来什么影响？这里讲呢跟他在一起的其他的一些信徒，犹太信徒也跟着什么，跟着一起装甲，甚至连巴拿巴都跟着一起装。所以使徒呢彼得他的所行的给人带来很大的负面的影响。那我们对巴拿巴应该很熟悉，他已经跟啊保罗在一起同工了很长时间，在外邦人的地盘上传福音，在这个时候他应该很熟悉保罗和他的教导，应该很清楚神的心意。那别人装甲就罢了，他呢也跟着在一起装啊，看到眼前的情况，当时保罗是怎么来反应的？这里告诉我们，保罗是当面抵挡彼得，这个抵挡就是责备啊，是纠正他。使徒啊，彼得呢受到了保罗的责备，说明这个事情非常的严重啊，影响太大。那保罗在这儿呢提醒彼得和身边的这些人，我们这些犹太人呢被神称义，不是因为我们守律法，不是以我们持守割礼的仪式，而是什么？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凡有血气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守律法被称义，因为律法呢只是让人知罪，没有一个人真的可以做到能够持守律法。保罗说呢啊，这个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呢是因为他所成就的，让我们脱离这个罪的辖制，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被神称义，跟神才可能有和平啊，让我们能够得到自由啊，成为自由人。那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自由人？从这里告诉我们呢，自由人呢是明白自由的道路。因为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保罗在告诉这些收信人，也是我们今天人，持守律法呢不会让人得到自由，耶稣基督呢是啊才是那个自由的道路，自由之路，除他以外没有其他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自由人呢会清楚自由所带来的福气啊，自由人有什么福气。从加拉太书的记载来看呢，我们知道成为自由人以后呢有很多福气，我们这里只提两点。第一，自由人呢可以得福，得什么福呢？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第十四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是我们因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保罗说呢，亚伯拉罕的福气呢借着耶稣基督临到了我们这些外邦人。那么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福？我们知道神刚刚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应许他要赐福给他的后代，还有万国都要记得他得福。到底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福？有人说啊，只在什么子孙满堂，在地上生养众多，有很多的在地上有很多的财富，是不是这样的？亚伯拉罕的福呢不是地上的福。那加拉太书第三章的十四节最后一句话怎么说的？是说使我们因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从这句话我们知道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是圣灵，并且神把给亚伯拉罕这个福气圣灵也赐给了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怎么得到这个圣灵呢？这里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因为信耶稣基督。那得到圣灵是什么意思？神把他的灵
把圣灵赐给了我们，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神让他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跟他有了永恒不变的关系。那继而圣灵营在我们的里面，就说明什么？就表明我们的身份地位，就我们已经不属于自己，我们的身份地位已经是全人一心啊。加拉太说的啊，二章二十节这里这些经文很多人都很喜欢。这里怎么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什么？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我们已经，我们的旧人已经是什么？与耶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现在活在的我们里面的这个人，不是我们以前的自己，而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再次活在我们这个肉身的里面啊。我们之所以可以得到这个这样的福气呢，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是什么？这讲得很清楚，是因信神的儿子，因为他爱我，为我舍己，为我舍命，这样我们才可以永远活着。你想想看，假如你说永远活的人是不是一个自由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圣灵会印啊，是一个印记，印证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拦我们跟神这种关系。那获得自由人呢，可以得到最大的福气，就是圣灵。因为得到了圣灵这个福气呢，我们有了另外一个福气。加拉太书的三章二十九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所应许承受产业了。什么叫属乎基督？就是属于基督啊。保罗说，我们已经属于基督的人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有什么福气？照着应许什么？承受产业。这类的产业是什么？不是地上的产业，而是天上的产业。在耶稣基督里面自由的人呢，在天上有什么产业？我们看两节彼得前书的经文，彼得前书一章的三和四节啊，那里这样说啊，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啊，彼得在这里也提到了，是神记得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啊活泼的盼望。什么盼望？可以得到那不朽坏啊，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存在天上的基业。我们在天上的基业是不会改变的啊，那是永恒的产业。是我们已经有自由的人在地上的一个最大的盼望。那是何为自由人？什么人是自由人？自由人知道什么？知道自由之路。自由人呢，明白自由所带来的福气。那假如一个人有了自由而不知道去享用，那还是什么？还是不能感受到，对不对？不能感受到这个自由带来的益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自由人在地上的时候如何来使用已经得到的自由。自由人可以享受什么自由呢？我们从两方面来看一下。第一方面，自由人已经不是罪的奴仆啊，可以享受脱离罪的自由。加拉太书的啊五章一节这里这样描述，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保罗讲得很清楚，基督释放了我们啊，这里的释放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动作，事情已经发生，我们已经被基督彻底释放啊。基督从罪里面，从哪里释放了我们？他是从罪里面，从罪里面释放了我们。我们以前是罪的奴仆啊，被罪辖制，但是基督呢已经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呢得到自由。既然如此呢，保罗说什么？当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所以我们信主人呢已经脱离了罪啊，罪已经没有权柄辖制我们，我们可以享受不犯罪的自由。但是呢，我们一些旧的观念还会影响我们的心，还会阻碍我们 远离这个罪的影响，影响到我们享受来自神的这种自由。那有一个例子呢，以前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过，我们都知道美国总统林肯，林肯呢是啊非常有名的总统，他做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大家都会记得什么事儿？他废除了美国奴隶制，是不是？在1862年9月22号那一天，林肯呢发表了宣讲了解放黑人奴隶的宣言，那所有的奴隶都得到自由。说第二天美国的各大报纸头版头条都大字来宣告刊登，说美国的黑人奴隶全部解放，都有自由了。这是大好的消息，对不对？对每个奴隶来说，这是大好的消息，终于自由了，终于成为自由人了。从法律上来讲，每个奴隶的确都得到了自由，但是他们能不能感受到自由，他们有没有享受到自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那些黑人奴隶呢，他们的言行举止跟以前做奴隶的样子差不多，他们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的样子呢跟以前没什么两样。什么原因？什么原因他们会那个样子？他们长期什么做奴隶，长期被那种奴隶的恶辖制，他们的心思意念一下子很难给转变过来。明明是已经自由了，但是呢他们没有享受到自由人的生活，他们还处在以前的光景里面。假如他们想要过自由人的生活，他们应该怎么办？假如他们要享受自由人的生活，他们需要做什么？他们需要不断的提醒自己，对不对？我不是奴隶了，我已经是自由人了，我可以选择过自由人的生活。他们需要提醒自己。那对我们信徒来说呢，我们已经是自由人了，但是常常还受到一些旧的观念的影响，受到罪的影响，受到一些旧的思念的影响，而让我们没有能够享受到来自这个真正的自由，没有感受到这个自由。我们该做什么？加拉太书5章第1节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什么？要站立的稳。在哪里站立的稳呢？在罪面前站立的稳，不受罪的影响。那我们靠什么站稳？靠自己？我们靠已经得到的圣灵，我们靠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才可能站立的稳。加拉太书的5章16到18节这里这样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保罗这儿告诉这些受信人，已经得到自由的人当选择顺从圣灵而行。什么叫顺从圣灵而行啊？保罗在这儿对我们有提示，顺从圣灵而行的时候，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反过来说，当一个人放纵肉体情欲的时候，他就不再顺从圣灵的引导，不是在顺从圣灵而行，是不是？那肉体的情欲具体表现是什么？保罗在这儿列了很多，是不是？很多奸淫、污秽、邪荡、邪术、仇恨、争竞、恼怒、愤怒、醉酒、荒野等等。保罗说这些事儿都是显而易见的。当我们放纵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顺从圣灵的引导。反过来，当我们不体贴这些肉体的情欲的时候，我们就在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就在享受不犯罪的自由，就在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这个观念呢，跟以那些自以为有自由的人呢，想法 是完全相反的。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过，那些千禧代的人呢，他们怎么想的，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以为那个时候是自由的。但在基督里的自由呢，与他们的一些观念是相反的。当我们选择不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自由，才享受经历到自由。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这里说的呢，当我们选择不去体贴我们肉体情欲的时候，我们就是真正的自由人，我们就可以体会到经历到在基督里的这种自由释放，感受到在神里的这种安慰平安。那除了可以享受不犯罪的自由以外，已经有自由人呢，还可以享受另外一个自由，是什么？行善。有人可能会纳闷的，行善也是自由？这里讲的这个自由，这个行善呢，是强调了跟人相处啊，跟人相处方面的自由。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到第十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不可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人亦更当如此。那保罗在这儿告诉加拉太教会弟兄姊妹和我们今天人，不要被蒙骗，因为神是千万不得的，因为他知道我们人的心思意念，人种的是什么，到最后呢收的就是什么。保罗说呢，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所种的东西直接影响到我们将来要得到的收获。一个人在地上的时候，假如是顺着情欲在撒种，那他收到的是什么，就是从情欲来的事情。言下之意呢，那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临时的，都是会败坏的，都会衰残的，都会过去的，一点都不会存下来。相反，一个人假如是顺着圣灵撒种，什么叫顺着圣灵撒种？就是向圣灵撒种，用圣灵撒种。如何用圣灵撒种？就是顺着圣灵引导，让神的话语不断的喂养自己，常常喂养自己，这样的撒种呢，就会收获到永生。那这类永生是什么永生？保罗在对信主人讲话，说这类永生呢，不是得救的问题，因为信主人已经有了永生。这里讲的永生是跟永生有关系的，是在永生里的丰盛，是在永生里面带来的一切的福气。所以对于我们信主人来说呢，我们在永生里面这种丰盛不仅是在天上，不仅在天上的这种荣耀，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在永生里的丰盛，我们就可以感到来自永生的这种满足，这种盼望，可以享受到神在永生里面给我们带来的喜乐。那保罗说呢，既而顺从圣灵撒种可以让我们收获到永生，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当过一个行善的生活。这类的行善是什么？对别人的态度，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对别人友好，包括在各方面帮助人。那保罗提醒我们，行善呢不可丧志不可以停止，就是要持续不断的去行。假如行善呢持续不断的行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他说会有收成。什么样的收成？就前面我讲的会收获什么永生保罗说呢行善呢可以收获到永生，可以收获到从永生来的这种各样的福气。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呢第十节这儿得出一个结论，他说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人更当这样。有了机会的是用各样的机会用各样的机会，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常常会想还有机会，以后还有时间的，以后再说。保罗说什么？不要再等，一有机会马上行动，否则机会就没了。包括传福音也是一样，传福音也是行善，不抓紧机会，机会就没了。保罗在告诉我们呢，行善是面对所有人，但是呢，对什么？对信徒更当这样，更当哪样？就更当什么？更要去关心，去帮助。 所以保罗在这儿强调什么呢？他在提醒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在基督里自由的人，当现在还有机会相互帮助，多为别人去担当，不要再去在意那些律例典章，不要再受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的影响。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这里说，受隔离不受隔离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要什么？就是做新造的人。所以保罗在这提醒教会弟兄姊妹呢，接受隔离也好，不接受隔离也好，都是不关紧要的，都不是你们当在意的事情。最要紧的是什么？他说要紧的是要做新造的人。什么叫做新造的人？这一点，这句话又会让我有误解。信靠耶稣的人呢，已经是新造的人，我们不需要去做新造的人。啊，正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那里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什么？他就是新造人，对不对？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已经在基督的人呢，都是新造人，都已经从罪的捆绑里面被释放出来，都是已经是自由的新人。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六章十五节这里说呢，让我们做新造人呢，他意思是说什么？让我们把自己当成新造人，用新的人呢这个观念去看周围的事情，去看待跟别人的关系。在基督里的新人呢，是一个自由的人啊，有基督的品格。当我们选择用新人的观念去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就在人面前行善，那就是啊，我就是在享受在基督里的这种行善的自由。那今天这一段我们讲的这篇信息对你有什么帮助？什么自由人？什么是自由人？明白自由之路的人呢，才可能什么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人。只有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是自由之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我们成就了一切，他已经把我们从罪里面让我们解脱了罪，让我们从罪里面被释放出来。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自由。那么成为自由人之后呢，当清楚我们这个自由带来的福气，否则呢，我们在每天过日子的时候还会什么处在迷茫里面。那我们在主里面自由的人呢，得到最大的福气就是神把他的灵赐给了我们，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所以已经获得自由的人呢，我们另外一个福气刚才也讲是什么？是神在天上为我们已经预备了那个美好的基业，那个不会改变的基业啊，将来呢我们会去来承受来管理那个基业。所以作为一个自由人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如何来使用我们已经得到的自由。那我们已经脱离了，刚才讲脱离了罪的辖制，从罪里面已经被释放出来。既然如此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什么？就可以去享受不犯罪的自由。当我们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的时候，当我们不去体贴我们肉体情欲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在享受从神来的这种平安喜乐，从他来的这种自由。作为自由的人呢，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有行善的自由啊。在认识神之前，我们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被彻底翻转，我们得到了圣灵，我们也有了基督的生命，我们有了行善的特质。所以在人面前行善的成了我们的自由。所以神呢是盼望每个信靠他的人能够都愿意选择过一个这样的生活，过一个在人面前行善爱人的生活。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我是否明白了自己是一个自由人？是否明白这个自由给我带来的福气？还有在地上的时候，我有没有去享用得到的自由？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记得保罗对我们每个人讲话，我们以前是罪的奴仆，被罪辖制，是没有自由的人。你让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释放了我们，让我们从罪里面被救拔出来，成为一个有自由的人。 天父，你也是让我们能够可以去明白你赐给我们的这个自由所带来的福气，在地上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够知道去使用你赐给我们的自由，让我们过一个自由人的生活，帮助我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被一些旧的观念辖制，被一些旧的做事方式，甚至有时候我们体贴肉体的情欲，本来是自由的人，但是我们还过了一个好像奴隶一样的生活。请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回想，你已经成就了，你已经释放了我们。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